各位同修，欢迎收听分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5月25号到5月31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我们应该帮助同修什么？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莲子。最近和同修去看一位在病业迫害中的同修，事后我们没有问同修病业的状态如何，也没有急着去让同修找什么漏，就是和同修一起背弘明学法。最后和同修谈到了要多学法，信师信法，什么难关都能过得去，同修很认同。同修谈到了有同修看他时就是让他找漏，还举一位离世的同修的例子。他当时很难过，认为他指离世的同修是他，我是我，怎么能拿他和我做比较呢？同修还说道，来了就是学法，有信师信法这一句话就足矣了。同修的话对我触动很大。我过去在帮助被病业迫害的同修的时候，就曾经是这样啊，只怕同修认识不上去，只怕同修不能赶快振作起来，就用离世的同修做例子去惊醒同修，还滔滔不绝地大谈自己是怎么悟的，根本没有想到同修是怎么想的。这种做法表面上看好像是去帮助同修去了，实质上不但没有帮助了同修，反而给同修在精神上造成了无形的压力和痛苦。常人在看望病人时都特别注意言辞，对病只字不提，更不会说谁谁得了什么病死了的事情，都能时时刻刻地为别人着想。我们是修炼的人，难道就无所顾忌而且不考虑同修的感受？一般处在磨难中时间较长的同修，有时都会表现出正念不足，吃苦能力、承受能力和忍耐力都相应的比较差。这时候最需要的是鼓励、信心、坚定和正念。如果我们能够和同修一起多学学法，鼓励同修树立起战胜磨难的信心，是帮助同修坚定正念、走出难关的最好办法。师尊早就告诉了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精进要止恶，排除干扰。可是一遇到事情就把法放在了后面，老是陷在人中，用人的办法去解决问题，这实际是学法不深，心中没法的表现啊。另外我们是修炼的人，在帮助同修的同时也是在修我们自己。其实从根本上说也谈不上什么帮助，实质上是一个修炼的环境，各自修自己的环境。既然是这样，我们用宇宙的特性衡量一下自己，我们去帮助同修时的心是真诚的吗？我们说出的话是善的吗？考虑到同修的感受了吗？伤害到同修了吗？看到同修的状态时，我们是心情急躁、言辞激烈、恨铁不成钢呢，还是心平气和、言辞和善、静如止水呢？这些不都是我们要修的内容吗？通过这件事也使我认识到了要摆正帮助同修与修好自己的关系，明白了什么才是真正的修和大法弟子修善的重要。一点粗浅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心中只要有正念就会出神机。作者李岩。我给证券投出的一篇稿件中，当时撰稿时把经文出处落下了， 以后整理中又一时查不到，也知道疏忽不得，可这篇稿件为了核实情况已经拖了一周了，就在我没发稿之前，心里无奈地想，还是请编辑同修辛苦再查找吧。稿件发出后，我想编辑同修该有多忙啊，不能平白给他们添麻烦，我得自己想办法查，一定得找到，要为法负责啊。师父看到我这颗真心为法负责的和为他人着想的心，便赋予我智慧。在我静下心来后，无意中不知碰哪里了，桌面上自己就出现了查找对话框，这样就不用愁求谁问谁了，自己第一次就学会了在网上查找核对的方法。经过挨天的查找，终于找到了那段经文的出处，并及时补发给了编辑同修。这让我又一次体会到了师父的无时不在的慈悲呵护与加持。其实在写上一篇稿件中，就明显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甚至某些方面的法都是意想不到的师父点给我的。写出这些亲身经历，真的是希望一些有能力的但还被观念障碍的同修赶紧拿起笔来，解体一切障碍我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观念与因素，把我们的助师正法历程写出来，圆融师父所要的。在这过程中，同时由此又引发了一个小插曲，在浏览当日网页时，看到一篇交流稿中引用的一段经文感到很不熟。任何一种东西能够在这个世间上立足，能站得住，能够成立起来，都必须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它必须在这个空间中形成一个场，而这个场是物质存在的。你比如说宗教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在很多人相信的过程当中，坚信中谈论崇拜等方式形成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同时反过来也在维护着这个宗教。欧洲法会讲法，我想是我学法不扎实，再找出讲法来好好学一遍。令我惊讶的是，当我打开欧洲法会讲法，却查不到这段法。我想同修大概是记错了。我像上次一样，把师父几乎所有的讲法都找了一遍，也未找到，不知是何原因，心想正好一起发给编辑同修，只得请他们辛苦再查实一遍吧。疏忽不得啊。就在我没发稿前，心里还是想到编辑同修那么忙，我得再查一查。我又反复查找了几遍，结果发现是我查找时没有删去引号，导致查不着的。看来做任何事时，都应该耐心细心地查找自己，多为他人着想，不能盲目行事，要无条件向内找啊。师父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同时也反映出法的庄严神圣，半个标点都差不得的。那么我们的修炼呢，不也是尽在一丝一念中吗？从法中我们知道，那真是比世上再精密的仪器还要精密啊。在我编写这篇稿件的过程中，看着这段讲法，我又悟到了一个理。虽然我在写稿的过程中不能同时去做其他正法的事了，可这不也是在圆融我们这个助师正法的场吗？个人的一点认识，抛砖引玉吧，如有不当，望请慈悲指正。
近期修炼的体会，作者清风剑。最近感悟修炼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细微，不能从表面上做个什么形式或者事情就觉得自己是在实修了。如果不能够提高心性，每天重复那些表面的形式，我就觉得光有形式没有内涵。修炼的本质是生命在不断的升华，不断的用大法来归正自己一切不正的变异了的思想行为。
如果内心深处不改变，那永远也提高不了。以下是近期修炼的一点体会。一、真善。从学法中知道真善的力量非常大，可以使所有不好的因素解体。可是什么是真正的善呢？好像心中还不是很明确，就像一个还没有接触过的领域，所以比较陌生。搜索一下在记忆中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对得上号，就是说自己还没有修出来真正的善。所以虽然你嘴上在说，但是对它的内涵却是茫然不懂的。我理解这个真善至少要达到心胸坦荡、纯正无私，而且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也不是非要去表现什么，是一个永恒的状态，也是不变不动的，不会为外界的任何因素而改变。因为生命的本源中就是有这个最基本的本性，有时自己也表现得比较友善，但是这个善是有条件有目的的，比如孩子听话了，表现好了，自己就对他好一点，不听自己的马上就采取比较严厉的办法来压制，觉得这个人可以讲真相的就表现得好一点，这样可以救助他。但是对于不知道自己是个练功人或者面对陌生的人群就不想表现得很好很善，当然想不想表现都是不对的，真正善不是用来表现的，所以自己的善是脱节的，随着人群环境而变化。比如对认为重要的比较有分量的人就不敢怠慢，非常的和善耐心，对一般的人就没有那么的好脾气。看看自己的善实际上都是没有脱离人的状态，和常人是属于一个层次的。我觉得自己就像那个练武术气功的人一样，在运用功能时还要先想一想，先运运气然后再去击打。可是在修炼中矛盾都是突然来的，不会给时间提前做好准备。在处理矛盾中的表现实际上就是心性的真实表现，所有的解释都是理由和借口。从强为的表现和善到自然流露出的真善，这是天壤之别，不可相提并论。所以看看自己的修炼状态，那是刚刚入门而已，所以不要觉得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做了什么就止步不前了。二、容量。达不到真善的状态是因为自己心态不够纯净，心里的杂念太多，心里装的满满的都是自我，所以在遇到矛盾或者冲突时往往就会冲动，而这个冲动就是因为自己的观念被触动了，或者自己的名利受到了损失，然后就是辩解或者采取各种办法来保护自己，也就是说自己的容量很小，一个小小的我已经装得满满的了，再没有更大的心胸去包容别人，去替别人考虑，当然这么大心胸也就谈不上什么智慧了，因为没有走出自我的生命又能有多大的智慧呢？在初期学法时看到面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能够坦然一笑，觉得这个很容易，实际上仔细的想想，从日常生活中对矛盾处理的表现来看，那是差的十万八千里，别说打和骂，别人的一句话不悦耳，一个表情不友善，心里都要波动一下，可想而知和大法要求的标准要差多少。比如自己在单位里和同事之间有了冲突矛盾，别说替别人考虑了，就连心平气和的说话都做不到，一点点小事都忍不住，哪里还有什么善可言，还没等别人把话说完呢，都要先抢着说自己的道理，强调自己如何如何正确，实际上就是在强调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为私的表现真是淋漓尽致。在家里也是，矛盾引起马上就是争辩，你如何如何不理解我，用种种理由来证明自己正确别人错误，甚至把师父的法搬出来压制对方，声音是越来越高， 情绪是越来越激动，以前觉得心平气和的说话，这个算不上什么，比起那些大的事情什么也不是，现在看看不是这样，修炼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就是在一点一滴中，在不知不觉中慢慢的提高上来的。以前每次的争辩大声的斥喝都没有去想想自己的问题，现在才明白自己做不到心平气和的说话，是因为自己心境太差劲了，执着太多，就像那个干柴一点火马上就着，而且是越烧越旺。有了博大的胸怀，才能有容纳别人的空间，才能谈得上为别人考虑，遇到点事自己都忍不住了，连人的情绪都控制不住，没有了冷静和理智，被这个情带动的热血沸腾，哪里还有善可言呢？修炼中最难放下自以为是的种种观念，最放不下的是自我，而这个自我又是以前生命的本性，贯穿到生命中每一个微观的粒子，要把这个自我从每一个微观的粒子中剥离出来，那一定是剜心透骨的痛，因为那就等于是再生。三，积点，因为心中装的多是自己，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将自己的方便、喜好、舒服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把正实法、救度众生放在第一位。做事的出发点多数是为了自己，而不是真正的完全为了别人好，心态纯净的去正实法。比如自己在和爱人配合上往往是矛盾重重，表现得极为充分，我们在做事时都在强调自己的方式方法好，我要这么做，他要那么做，我强调是要多做，而对方强调要注意安全，我说做正事不要怕，对方说你学法练功为什么不像做事用心，我说做事不影响别人，对方说你在走极端，家里的事从来不管，管也是在敷衍，在争论中都在往前比，谁也不退让，都不能放下自己的意见，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实际上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互相之间都有很多的执着心没有放下，都是放不下自我，强调自我。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把自己的喜好方便放在第一位，比如说从修炼以后好像从来就没有打扮过，穿着上怎么舒服怎么方便怎么来，但是有一天妈妈说你们太邋遢了，一点儿也不讲究，开始还没有觉得，后来才发现这么多年来没有买过什么衣服，都是在凑合，看上去这个人不错，不浪费钱，很实在，可是我们没有想到别人怎么看我们的，别人觉得你这个人不爱好，甚至说你练功怎么这样，这样一想问题就大了。本来修炼的人在各个方面都要做好，给人感觉很和善可亲，很精神饱满，这样才能让人从你这儿看到大法的美好，才能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否则就会起到反面的作用。所以说别看一个小小的穿着打扮，这里面也有修炼提高的因素，就是说当我们把基点摆正了，做什么说什么都能够从正实法救度众生角度出发，放下自我，那才能把路走正，把事做好。这个基点也体现在方方面面，为自己考虑，也就是为人考虑，那就是人的状态，效果也是人能达到的效果。为大法正实法考虑，那就是站在大法的基点上，心存念正，那就是神的状态，那就会事半功倍，就会有神机的出现，那效果肯定也是超常的。人做什么都会有一个动机，有时很明显，有时很隐晦，但是如果其中藏着自己的未知的因素，那就会使他所做的事情大打折扣。所以把基点摆正也是至关重要，犹如方向一样，方向对了，早晚会到达终点， 方向错了，那就会出现南辕北辙的大问题。结语，达不到真善的状态，不能容纳别人，做事的基点不对，无论是种种的表面原因，最终都是放不下自己的缘故。这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模式是根深蒂固，千百年来一直是这样，这也不奇怪，因为自己以前就是这样的生命，是得了大法以后自己才认识到这一点。因为自私，所以自己理解的这个善不是真善，是假善，其中带有为私的因素。因为自私，所以容不下别人，因为自私，所以什么事情都是把自己摆在第一位。在修炼的初期，表面的种种观念在一点一点往下放，觉得还不是那么难，但是随着修炼的深入，那些根子上的东西才完全显露出来。这个东西就是为私为我的本性，这个东西不去掉，再想往前迈一步都不可能，因为这个为私的因素涉及到修炼的本质，而且其贯彻的层次一直到最微观。所以修炼起来想去掉这个深层次东西，也会觉得难度比以前大，但是不管怎么样，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最大的执着，剩下的就是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把这个根本的执着去掉。以上是自己近期修炼的一点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去掉仇恨心，作者童真。我在没修炼前，争斗心一直比较强，和人们争论一个问题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非得自己胜了才行。有时言辞犀利，抓住一点理，经常让人下不了台。别人说我是非观念分得太清，那时我还觉得不错，觉得自己正直，是非分明，爱憎分明。修炼后，这种常人心表现得一直比较突出，有时也能意识到，但一遇到事总是把握不好。在监狱被非法关押期间，有两年多时间，我每天在站井眼皮子底下全天学法，老站井能明真相的都已经习惯了。后来新调来一个20多岁的年轻警察担任中队指导员，我每天依旧全天学法，他见老站警都不管，他也就全当没看见。后来有几次他见我去办公室不喊报告，横冲直撞，和干警谈话老是理直气壮，对我印象就不太好。一次趁我不在车间时，他偷偷的把我的珍藏版转法轮偷走了。事情发生后，我开始找自己是什么原因导致我损失一本转法轮呢？当时想，一是因为没有对这个警察讲真相，他能做出这样的事主要是不明真相。老干警和我们接触时间较长，绝大多数都明真相，他新调来后，我忽略了对他讲真相。二是我自己平时在修为上没有完全符合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大法的伟大殊胜没有在自己身上体现出来，以致让周围的人对自己印象不好，没能让常人在自己身上看到大法美好纯正的一面。找到这些原因后，我便去找这名警察，向他讲真相，并朝他要大法书。由于当时心态不好，真相也没讲到位，他只是答应在我离开黑窝时把书还给我，并说我们一直知道你每天全篇看书，我们从来不管你，可你每次来办公室都理直气壮，一有事就让我们下不来台，所以我才去拿你的书。我还没有意识到是因为自己争斗心太强被邪恶钻了空子，反而因为没要回书，心里对这个警察开始产生了仇恨的心。从黑窝回来后，没想到这件事，我就特别恨这个警察，心里老想着能用常人的什么办法治他一下，哪怕打他一顿也好。最近这种念头越来越强，有时打坐也想这件事，背法也静不下来，这种状态不对呀，大法弟子应该有一颗慈悲心才对， 我这已经不是争斗心，而是仇恨心了，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了。我冷静下来，又把这件事从发生到现在捋了一遍，发现就是这颗仇恨心在作怪。当时在黑窝中，我以为已经找到了原因，其实根源上就是这层仇恨心。我们从小受邪党斗争哲学的灌输，加上邪党迫害爸爸后又不断地给我们加强这些因素，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并除去这些东西，对修炼和救度众生都是极其有害的。我这颗仇恨心中除包含争斗心外，还有一颗意识掩盖自己的心，不向内找，不能宽容，所以意识会让别人感到不舒服。我们的一言一行本身就是真相，如果我们做不好，别人在你身上看不到大法的纯正美好，就很难接受真相。无论是警察还是公检法人员，他们也是被迫害的对象，也是正法中需要救度的众生。受仇恨心作怪，以前一看到警察想到的就是邪恶，把警察和邪恶画在一起，而没有把他们当作普通世人看待，所以对他们就生不出慈悲心来。其实很多警察也是因为受邪恶因素的控制，才做出迫害大法弟子的事。我们清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后，有很多警察是能明真相的。由于这颗仇恨心没去，当时不明白这层理，既影响自身的提高，也严重的阻碍着救度众生的大事。认清仇恨心的危害后，再看所有的众生，无论是什么职业，都是可怜的众生，都是我们要救度的对象。救人不再有分别心，从法理上明白后，我发现以前所有让我气恨的人已逝，也都能释怀了，心中升起了希望，所有众生都明真相，都能得救的心，也体会到了大法的无限慈悲与美好，升起了对法的无比坚信之心，并感到了救度众生的紧迫。
至于妒忌心的一点体会，作者雅章。几天前婆婆说，她的小儿子将买两个空调，一个给我们，一个给他自己。本来话很简单，但是我听起来非常的不是滋味。哎，又在显摆他的小儿子多么好，多么的有本事，多么的能赚钱，又在以前多少来衡量哪个儿子比较好，比较孝顺。婆婆说一句，我的心里顶一句，觉得小儿子好，怎么不去他那里住，干嘛非要和我们住在一起？你的小儿子好，干嘛还把自己的媳妇儿打伤？光有钱有什么用？连起码的家庭温暖都没有。反正思想偏激的反应都是别人怎么的不好，自己也被带动的热血沸腾，又憋得不能发作，我表现得很不自在。尽管意识到妒忌心在作怪，但还是难以克制那些强烈波动的情绪，发现自己还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常人习惯性的思维，喜欢评论别人的是非。练功结束后，我静静地想了想，别人买空调给自己的母亲，尽孝心，为老人着想，这是大好事，是善举，我应该全心全意发自内心的支持才对啊。我修炼真善忍，不就是希望自己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善吗？怎么看到别人做好，主动向善时，我反而心里不平衡了呢？那是真我的表现吗？别人有做好向善的愿望，正是在童话宇宙先天善良的本性中。看到这样的生命，我正应该高兴才对啊。如果表现心理负罪，那正是变异的后天观念是最应该抛弃的。这样一想，心里也不发堵了，心境渐渐清亮起来。这件小事给我的体会是，看到别人做好，无论同修还是常人，我都应该全心的对待和支持，因为融在法中的生命就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善良起来。看到别人比自己做得好，我应该发自内心的高兴。自己做不了的，做不到的，别人给圆融了，难道不应该高兴，不应该从内心谢谢对方吗？
真的应该好好谢谢的，这才是正法修炼者的真正态度。想到这些，我的表现放开了，也不感到什么不自在，心里的压抑也消散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你好他坏的想法，在向内找的过程中一一都清理了。原来正在法上修这么的好。港澳游给我的启示，作者石家庄大法弟子。我从2008年5月得法至今整整三年了，这三年中我一直按照师父留下的修炼方法，坚持集体学法练功，同时按照师父的要求和周围同修密切配合，认真做好三件事。虽然整天忙得脚不沾地，但精神上感到非常轻松，非常愉快。我下决心要做一个真正让师父满意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去年11月我有幸参加了一次香港澳门七日游，一位得法不久的新学员和我结伴同行，我们希望能够借此机会亲身感受一下境外特区的弘法形式，从中得到鼓舞，同时也在新的环境里做点自己应该做的事，这是我们久已向往的。一踏上旅游列车，我俩就开始给火车上的新朋友讲真相，同修不停地一直在我身边发着正念。他悄悄地对我说，他看到了好多好多的法轮在旋转，美妙的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我告诉他，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我们一定要做好。讲真相时，我充分利用专门携带的法器 MP4， 里面有大法歌曲，还有真相图片和弘法视频，周围的许多有缘人，他们于深情并茂之中得以全方位的了解到什么是法轮功，法轮功为什么被污蔑，为什么要退党等等基本真相。同时伴随着我的针对性讲解，大家就会更加容易厘清谜团而欣然接受。就这样一路上先后总共有至少二三十人做了三退，从而拥有了他们自己的未来。到了深圳，没有想到的问题出现了，一个导游竟然恶意宣传，对游客灌输什么法轮功在国外发传单就是为了挣钱，一天能挣好多钱等等。当时我在车上听到后很是难过，多么好的高德大法，大法弟子多么神圣的大善之举，居然被导游信口雌黄说成了如此龌龊之事。我深深感叹尊共学长这个西来幽灵，简直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这岂不就是用污泥给人们洗脑，让人们丧失分辨是非真假的能力，从而在不知不觉中走向危险的境地吗？因为时间较紧，加上当时我还存有怕心，没能及时的运用智慧去讲明真相，真的感到非常遗憾。进入香港，洗脑竟然奏效，执念特区大法弟子的热情欢迎，琳琅满目的大法横幅、真相标语，以及充满街区广场的凛然正气，在国内一些游客的眼里嘴里却全都走了样，以为是法轮功太猖狂了，我羞于和此类人为伍。但我明白他们大多也是受害者，他们需要明白真相，需要我们真情救援。当时我一直在想，如果事前能够让导游真正明白真相，了解一个真实的法轮功，明白大法弟子是在苦苦救人，是佛法在人间广赐鸿福，那么导游本人也许就会化腐朽为神奇，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相当的积极作用。此时我深深感受着自己在深圳的遗憾，下决心尽快补上这一课，把面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导游奋力拉一拉。我想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救人的心，很快就安排导游坐到了我的身边，于是我就静下心来开始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位边听边点头，还不时插上几句话，很是认可，另一位却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这是我第一次给涉外导游讲真相，我庆幸自己总算走出了第一步。在这里我提醒今后有机会去香港、澳门或者去海外的大法弟子，一定要重视给导游讲真相，因为他们一旦明白真相，那也许就是一车一车的众生得救。 这不但给导游自己一个美好的明天，同时也真的为他们积攒了大福分。这次港澳游，我和我的同修亲自领略了特区同修正念族满腔热忱救众生的壮举，进一步树立了向他们学习的坚强信念，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自己对此不可推卸的责任，一定要十分重视，主动配合境外同修，把一切可能染指于境内外的邪恶因素尽早铲除于大陆空间场。因为助师正法、救度世人的历史责任本来就属于全世界每一位大法弟子，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只有从我做起，永不懈怠，勇猛精进，才是师父所乐见，也才是我们功成圆满的唯一途径。
弟子交流，修炼体悟，讲真相是万能的钥匙。作者盛元。前几天因为不小心顺手把卧室的房门给锁上了，门锁的钥匙早就没有了，进不去房间。除了给生活带来麻烦之外，更主要的是神运光盘也锁在屋里。我试着用别的钥匙看看能不能把它碰开，还是不行。几天过去了，想了很多办法都不行，我只好打电话告诉了房主。房主说，你用锤子把锁头砸坏吧，看来只好用最笨的办法了。当我用锤子去砸这个球形锁时，心里有些不忍，什么都是有生命的，把锁砸坏了也是杀生啊。我想起转法轮说的那个真疯的老太太，一指那个锁头就开了，铁链子一抖漏就开了。我就用手握着锁头，用心跟她沟通说，对不起，是我不小心出的错。你知道吗，现在天灾人祸很多，每天都在死人，大法弟子救人很急，我不能再等了，我必须进屋把光盘拿出来，我不想把你砸坏，请你自己打开吧，这就等于帮了我的忙，做了一件大好事，你将来就有好的去处，我希望你做出正确的选择。说完，我感觉浑身发热，能量场很强，就用手去拧那个锁头，锁一下就开了，我的心也敞亮了，我明白了，讲真相是一把万能的钥匙，它能打开封尘已久的救度众生之门。
困魔，作者冠名。今年五月移居美国之后，一到傍晚就困得睁不开眼睛，虽然心中也明白所谓的时差就是常人的观念，但是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就是无法突破。由于集体学法大部分安排在晚上，还有一些重要的采访有时也在晚上进行，困魔却折磨得我无法正常工作。修炼人不是超常的吗？我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与常人一样了呢？许多次的向内找，看到了自己没有修掉的安逸心。以前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修炼时，总是习惯在白天也打一会儿盹，因此我试图强忍着使打瞌睡的时间尽可能推迟到晚一些，这样我晚上八点之前基本上不感觉困了，但是八点之后还是无法控制自己。直到有一天听了同修的交流之后，才恍然大悟，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这一天我们报社安排了大组学法交流，有两位老年女同修介绍了他们各自在神运推票方面的经验。我观察这两位同修，他们的年龄、学历、英语能力都不出众，可以说在众人之中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从他们的交流中，我直观的感受就是他们的正念很强，只有这一点是与众不同的。由此想到我无法摆脱困魔，不就是因为自己这个问题上没有正念吗？我是一个走在神路的人，我是主佛的弟子，困魔不配在我的身上存在。于是我静心的发出一念，请师尊加持，让困魔即刻解体。这个念头一出，瞬间感到身轻体透，包在身体外面的一层壳破碎了， 我顿时精神起来了，从此再也不困了。由此我感悟到，只要我们信师信法，时时刻刻用正面思考问题，人心与观念就不难破除。在修炼中不断的修饰观念与人心，才能在救度众生中大显神威，完成助师正法的使命。
正念灭红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学长近来唱红达到疯狂地步，许多单位为学长的90年庆典组织各种唱红活动，这只不过是邪恶的垂死挣扎和回光返照而已，这是邪恶在毒害世人和众生。大法弟子不能掉以轻心，更要加紧正念除恶。作为大法弟子，我们的一丝一念都是有能量的。记得是在2008年的一天，我家楼下有一帮人用录音机播放学长红歌，在跳一种舞蹈。我心想，这些人真可怜，还在受着学长的毒害，便生出一念，让学长的歌曲放不出来。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灭。不一会儿，就听录音机发出像电唱机的快转一样，听不出个来。我在楼上看到他们的舞步也乱套了，有人去摆弄好一会儿也没弄好，最后不得不散伙了。此事对我震动很大，原来我发正念，有时一结印会感到法轮在手心急速的转动，念想时也会感到能量很强，却不知能起多大作用。可这次仅自然的一个正念就达到了立竿见影的神奇效果，我想这是师父的鼓励和点化，让我看到了发正念的威力，使我对发正念更增加了信心。大法弟子要学好法，正念足，理智的讲真相，随时随地发正念除恶，完成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宏愿。邪党的唱红闹剧只能以可耻收场。
弹写诗，作者法清。我也弹起写诗，自己都觉得好笑。我自幼丧母，家境贫寒，学业荒废，与生俱来性格孤僻内向，少言寡语。别说写诗，就是日常说话都像背台词似的，难怪有人说我说话供不上听。像我这样的素质和文化根底，又是年过花甲的人了，能写诗吗？尤其是能写宇宙大法的诗吗？要在得法前谈到写诗，那只能是望洋兴叹，望尘莫及。我得法14年，每当我看到明慧正见刊登的同修修炼文章，经常感动的我边看边流着眼泪，从中受到很大的体悟，对自己修炼提高有很大的帮助。特别看到正见师院刊登同修写的那些感人肺腑、五彩缤纷、气势磅礴的诗篇，真是诗仙下凡，妙笔生辉，百花吐艳。那一篇篇闪光的诗篇就像巨大的磁石一般吸附着我，使我萌发了写诗的一面。师父说，难行能行，转法轮随意所用，精进要旨二。大法赋予了真修弟子无量智慧，我要转变观念，不要把写文章作诗再看成是文人的专利。我也要用不同题材文章和诗的形式，抒发对慈悲伟大的李洪志师父的无限感恩，交流修炼心得体会，证实大法，揭露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写诗讲词牌格式，讲平仄押韵、阴阳顿挫等，这些我都不太懂，怎么办？首先要以法为师， 学贝师傅的红泥，再参考同修师的写法，最后再确定自己所要写的诗的格式。我正式写诗是从今年新年开始，我试着写出的第一首诗是普天同庆迎世尊。我是满怀对世尊慈悲救度的无限感恩之情，是流着眼泪写出来的，字字句句都是从自己的心泉中流淌出来的。完稿后自己看了，觉得以自己的水准怎么能写出这样使自己满意的诗作，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转法轮。同时我也是第一次自己动手试着用电脑打字给证件网站投稿的，没有想到投稿的第二天，我写的诗在证件诗院上发表了。这样一来，我写诗的信心更足了。一首篇诗歌发表后，我又连续向证件网站投了几篇诗稿，在证件诗院上全都发表了。更使我感动的是，编辑同修在百忙中，在保持原诗意不变的情况下，有的诗改了一个字，有的改了一个词，使诗意表达得更贴切更准确，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编辑同修这种对同修负责对法负责的无私境界，是激励我坚定写诗的信心和动力。大法弟子写诗上网投稿的过程也是修炼，修炼实践使我体会到，作为大法弟子写出一首成功的诗，要做到四点。一，首先要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素材来源于修炼实践。二，要结构严密，层次分明，格式正规，事件真实，字词准确。三，严肃认真，反复修改，不出纰漏，少给编辑同修增加修改的工作量。四，没有写作基础的同修完稿后，最好找会写文章的同修修改，圆融后再上网投稿。在此诚恳建议，有些像我以前一样对写修炼文章投稿感到望而却步的同修，都要拿起笔来，踊跃向大法弟子的网站投稿，互相交流，共同提高。以上是我对写诗的一点粗浅认识，如有偏颇，望慈悲指正。
信诗信法，转变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从监狱刚回来后，身体一度感觉很差，精力也跟不上，还经常恶心呕吐。家人说，在那里边待了七八年了，肯定是营养缺的太多了，长期吃不到蔬菜，老是红糖加馒头，一定是把身体吃坏了，要跑跑步锻炼锻炼才能恢复。开始时也没想太多，后来有的同修也这么说，我便不自觉的也往那儿想，可能真要补一补，锻炼锻炼身体才能恢复。结果一这样想不要紧，身体头晕恶心的频率更高了。我静心想，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明白了，还是在这个问题上动了人的思维，根子上还是信师信法的问题。师父告诉我们，随着修炼，身体会逐渐的向高能量物质转化，那我们身体又能缺了什么呢？常人的蔬菜肉类能补出高能量物质吗？吃这些东西就能去除身体上的业力吗？要说补一补也确实要补一补了，因为长期被非法关押而耽误了很多救度众生的事，在师父要求做好的三件事上一定要补一补。修炼中遇到的事情，就要拿修炼人的思维去对待才能解决。我们练的功中什么都包含了，只要我们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一切都在其中了。可是往往在遇到问题时，不能完全站在法上对待，不能100%的做到信师信法， 老是动人的思维，认为体力差了，没准跑跑步能恢复。思维落到人这儿后，结果一切都搞得更糟。师父在论语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如果不能从骨子里信师信法，就无法改变常人的观念，就始终在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们越是执着什么，邪恶就越给加强，演化假象，从而达到干扰正法的目的。越到最后，越要扎扎实实的修。我们的每一念都很关键，修炼中的事没有小事，每一念都不能等闲视之，每一念都是神与人的一次决裂。我们唯有100%的信师信法，才能走好正法的路，才能做好三件事：个人所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修炼人应有一颗谦恭的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一阵子被琐事纷扰，心态受到很大影响。和我走得比较近的同修甲给我写了一封信，指出我的状态不对劲，太执着情。我看过信，第一反应居然想申辩应该是怎么回事。这时一个声音打进我的脑海：从善如流。我突然安静下来，别人看到我的问题给我指出来，那是对我真正的好啊。而我在用一种什么心态在面对这个千金难买的好呢？很惭愧，我用如此狭小的心胸，如此愚昧的自以为是，维护那个挡着我往前走的石头，拒绝走进美好的另一个天地。想想自己的许多时候，面对矛盾冲突，甚至在做三件事向内找的时候，都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可以说是满满的自我，狭小的心胸，所以总是碰到类似的问题，不能彻底放下自我，给执着留有余地。如果一心要求自己在修炼的路上尽量做好，遇事去用一个谦虚恭敬的心态去面对，自我就会很小，最终的结果一定会无条件向内找，那才是一个良性的机制啊。当别人指出问题时，心里诚恐自己是什么过失，就会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然后向内找，归正自己的不足。在矛盾冲突中，一个谦恭的人一定会第一时间去找自己的不足，坦诚相待。在做三件事中，谦恭的人也一定时时对照师父的法要求自己，检查自己。向内找时，一个谦恭的人会彻底放下自我，去面对自己的不足，发现自己根本的执着。对待同修，一个谦恭的人，他眼里看到的是同修的闪光之处，不会背地去议论同修的不是。当满是自我的时候，抱着执着不愿松手，心中只有自己，向内找一定只是浅表，心中只有一滴水，哪会容下一片天呢？所以遇事的心态很重要啊。拥有了谦恭的心态，必然会有博大的心胸，在修炼的路上也会不断归正自我，收获丰厚。
天音歌曲的体会，作者晚清。我非常的喜欢唱歌，尽管不是很专业，但还是乐在其中。学校有演出时，我一定会参加。我是唱流行通俗歌曲的， 但只唱中低音，稍微高那么一点点我就唱不了，一直想要突破，但是一直没有进展，声带反而因我过度的嘶喊变得不好了。修炼大法后，唱歌的爱好一直保持着，渐渐的发现唱流行歌曲感觉好像索然无味，没有了先前极其浓厚的兴趣。一天从正电网下载了谢师恩这首歌，因为很喜欢歌词表达的内容，非常的想学会，但一听歌调我根本就唱不了的，听了一遍我就放弃了。但实在很喜欢那首歌的歌词，两三天后无意中发现我的脑中在回荡着这首歌的旋律，我便小声地哼起来。后来我拿出歌词对照着自己瞎琢磨着唱起来，真没想到这一唱起来，我的声音好像打开了一样，唱到高音也没感到多么费力，我很惊讶自己嗓音前后的变化。后来悟到可能是师父看到我的愿望给我打开了声音。更奇怪的是，唱这首歌时我能明显地感受到我的对面好像有宇宙在旋转。后来我还领会到，在大法修炼中，声音也是物质的表现，随着修炼声音也跟着发生了变化。本来修炼中的演化的一切能量都是来自另外空间，那当然不同境界的声音便会有不同境界的穿透力，所以唱起来也就不是很费力。因为我的声音改变了，很多高音歌曲也自然能唱了，于是我下载了很多轻音歌曲一一学会了。有时在我内心莫名的感到压抑时，我便唱轻音歌曲，不好的情绪，打不开的心结随着唱歌变好了，连神志都是那么清晰。唱歌时有时甚至感觉到自己在好高好远的地方。一次周末我唱谢师恩，虽然发现唱歌时是晴天，但当我停下来稍稍休息时天就下雨，一连几次都是如此。我想也许唱歌时也能够清理不好的东西吧，真的没有想到一首谢师恩彻底而又完美的改变了我的声音。
有老变嫩的蔬菜，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成。周末去菜市场买了一些看上去很新鲜的蒜苔，回到家中仔细一看，才发现多数已经老得嚼不动了，想扔了又觉得可惜，就往装菜的塑料袋里撒了些清水，不让它再干下去，留着以后慢慢吃。第二天吃饭的时候随手拿了几根生吃，发现居然挺清脆的，当时也没有在意，心想也许是凑巧了遇到新鲜的。接着连续几天吃的时候，才发现这些蒜苔居然都已经重新变嫩了，就像刚刚摘下来的那样，这是怎么回事？一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看到桌上这些过了一周还是很新鲜的蔬菜，又在想这个问题，忽然在脑海中显现了一幅画面，这些蔬菜的灵体在另外空间里正快乐的嬉戏，他们希望大法弟子能够高高兴兴地吃掉这些菜，而不是把他们嫌弃地扔掉，这样他们的灵体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去处。放下饭碗，我就在想，他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口腹之欲，而是想通过这件事借用大法弟子的笔，尽力去打开世人被无神论蒙蔽的心灵，为帮助世人回归敬天敬神的正路尽一份力量。能听懂我的话的蚂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栗子。2009年的秋季，我和儿子除院子后面的草，正除着，看到有两窝蚂蚁正打得不可开交，周围有许多被咬死的蚂蚁尸体。看到这些可怜的小生灵，不由得想起现在世上的人 何尝不是如此？为了名利争争斗斗，甚至打得你死我活，却不知道更大的危险已经降临身边。大法弟子有好生之德，我实在不忍心伤害他们，举起的锄头不由得落了下来，于是在他们的上方拍了拍手说，还打呢，如果我一锄头落下，你们的小命可全完了，快撤回去吧。说完后，我就绕开这里到其他的地方去除草了。二分钟左右，就听到儿子惊叫着，妈，快过来看呀。当我过去看时，两窝蚂蚁都已迅速撤离，儿子用细草棍从中间画了一道线，两窝蚂蚁没有一个过线的。大约十分钟后，这两窝小生灵消失得无影无踪。小小的蚂蚁竟然能听懂我的话，并能感受到我的善念，真是世间万物皆有灵啊。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